亲爱家人，大家好，复活节快乐，复活节荣上加荣。这个荣上加荣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是一个真实的，是真的。复活节之前我们这个刚过的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有一特别的聚会在我们当中，但是神真的做很荣耀的工作。但是从今天复活节开始，我们还要荣，从荣耀再更进荣耀，要荣上加荣。因为这是我们耶稣他习惯做的事，他习惯做的，他是一个无限量的，神的国是无限量的扩展，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倾倒。所以他不会说这样够了，我给你够多了，不会。他说你还要不要，我还给你更多，还要不要，还有，还要不要，还有，还有，就是看你吃不吃得下，吃不吃得下，还要不要更多？要，你真的要。有些人都没有反应哈。其实神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当中，他一直在看我们的反应。他看到有人这样一反应了，他就啪就临到这个人身上。上个礼拜主日完毕，有一位他一就是我说要觉知的来前面，他就来到前面，然后带他做觉知祷告。觉知祷告以后呢，我们同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他就说鼻炎。好，那我们同工就说，他说鼻炎很痛苦，不能呼吸。好，很，那我们同工就说好，我为你祷告。我们同工根本还没祷告完，他就大叫，通了通了，哇怎么这么灵啊。然后接着他就说哇呦，还有这个肩膀酸痛。好，那我们同工说好，再为你祷告。好，然后一祷告他说不痛了不痛了，他的肩膀就一直摇，真的都不痛，哇怎么这么灵啊。然后他就开始参加小家聚会，参加其他的聚会，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好，这都是因为复活的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所释放出来的荣耀。所以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
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
好，谢谢。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好，那保罗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发现这一位神对他的爱是那么奇妙，他也发现这位神充满了大能。他只是在路上神的一个大光向他显现而已，他还看不见是谁，然后他只听见声音，然后他就瞎了眼睛了，眼睛就看不见了。他发现神充满了大能，然后当亚拿尼亚一为他按手祷告，他眼睛就好像有鳞片脱落，他就能看见了，而且他被圣灵充满，他发现这位神何等的大能，何等的大能。那他经历许多奇妙的神迹，但他说我这一生我就是要认识，他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我要认识这一位受膏者，受膏者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保罗他经历很多神复活的大能，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她30年的戴耳塞，戴了助听器啊，不是耳塞，助听器戴了三十年，因为他的那个耳朵 那个恶魔破了，哈，那个没有办法，那个好，那就是带助听器这样，而且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要用头发盖住这个助听器这样。就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这个礼拜三的那个聚会，他就神就医治了他，所以他那个助听器拿掉了，哈，礼拜三拿掉了，他到礼拜五去小家做见证，他仍然可以听得见，仍然可以讲话，啊，助听器永远的丢掉了。感谢主，感谢主，把荣耀归给这位复活的基督。好，那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身体的忽然间得医治，很严重的疾病忽然间得医治，我们就觉得哇，好奇妙，好奇妙。好，这个还不够奇妙，其实我们的那个的里面的改变那更奇妙。好，我们有一位敬拜团队的姊妹，她在我们当中，她才来教会信主不到两年。好，那她就是参加我们的敬拜团队，那她说她一直都会有一个自卑，觉得自己才信主不到两年，是敬拜团队里面最年轻，最一定是最不属灵的，所以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属灵，不够好，跟人家不能比。好，那然后呢，他的那一组的组长呢，常常比较平常比较不大笑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他一定是觉得我不属灵，那他不太喜欢我。那他这一次呢，也就是说这种负面思想常常在他的里面。好，那又要练习，又要整个敬拜团队在一起，可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常常觉得自己不好，不够属灵，好，不行，都比别人差，这种老是在他里面。那这一次呢，复活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被更新，我一定要被更新，他就这样跟神祷告。结果呢，他们敬拜团队礼拜一晚上开始到礼拜三晚上七堂的聚会，他们礼拜二礼拜三几乎都是从早到晚都在教会。好，那因为他们都要事先练啊，大家在一起啊，事后又要检讨，好，所以一整天都在一起。他就发现哇，好像大家在一起一整天都在一起，他就发现原来我们敬拜团队其实就是一个家，一个 family， 好，一个家庭，大家彼此好相爱哦，好，然后他就发现说，哎，他的组长呢，其实也会笑，好，然后呢，哎，对我也还蛮好的哈，哎，他就好像整个心就开始一直打开，打开，好，心就开始一直融化，然后这样七堂的聚会下来，他说他一点都不累，他想继续的敬拜下去，继续的敬拜下去，就是神的大能临到他，他就那个眼光开始改变，那个惧怕离开，猜疑出去，惧怕离开，好，然后就眼光改变，哎，从里面那种黑暗的光景就变成整个明亮，好，那他说聚完会呢，他离开哈，到在停车场的时候，哈 ，Rainy 就跟他讲说 ，Stay in the glory， 哇，他就觉得说，神在对我说，叫我要继续停留在神的荣耀里，哈，哦，他就好感动哦，他进到车子里面，哦，他就继续的敬拜，继续的赞美，然后神就对他说话，神就说，我是活的神，我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从此你都不用惧怕了。哇，他感动的就大哭，那个大哭在神的面前，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畏。他这位活的神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从此都不用怕什么了，我不用怕人家会不喜欢我，我不用怕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属灵，我都不用怕这些，我是永活的神，复活的基督在我的里面。他说他充满了那 对神的感恩、兴奋、敬畏，就在那个大哭啊、哦、大哭，然后他就继续的在车子里一直的赞美，一直敬拜。他说他没有办法开车，他需要隔了一段时间他才能开车回家。那啊、他说从礼拜四早上起来，他整个不一样了，他变得对神很渴慕。很渴慕，就是一直想整天要敬拜他、赞美他，因为他太好，他太好，这位好的神，这位慈爱的神，叫他心被恩感，他要一直的歌颂神，一直的赞美，一直的敬拜。他说完全都不累。那，然后呢？他说，因为他是在这个青虫。好，在单身的团契，哎，在这个青年人的团契里面呢，他们一直在鼓吹大家要有灵修生活，要成根，哈，要这个读活泼生命，要 QT 哈，这样，那他就觉得是被规定、被要求的，哈，这样，常常就是不太愿意这样。可是你知道吗？他经过礼拜一到礼拜三这样子的遇见神。遇见神的大能，被神的爱，被神的大能碰触到了，他就怎么样？他礼拜四早上开始就渴慕的要读圣经，好，渴慕读圣经，然后呢亲近他啊、哦，神啊，你要跟我讲什么？你借着这段经文要跟着，他就很喜欢 QT， 每一天都好喜欢 QT， 好，然后他说他每天就是很想敬拜，很想祷告，好，对神充满了渴慕。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去医治你的身体，那太容易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受了鞭伤，我替你们受了鞭伤，罪一切的刑罚我都替你们承担了。所以因我为你们受的鞭伤你们都得医治，因我为你们受的刑罚平安归于你们，因我为你们成为咒诅，我死在那个羞辱的十字架，咒诅的十字架，叫一切临到你的再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所有临到你的没有倒霉事，只有祝福。这是神做的，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倒霉他都承担了，都归在他身上，然后祝福要归到你的身上，医治要归到你的身上，幸福要归到你的身上。而且他说从今起一切临到你的事都要成为你的荣耀，羞辱归到他的身上，荣耀归到你的身上。神的儿女，你应该为着耶稣为你所做的极大的兴奋，是不是？你应该充满了感恩，极大的兴奋。初代的教会他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呢，初代的教会他们一彼此见面就是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我们必须要讲这件事，我不能不说。为什么？因为他越说越兴奋，而且越说那个复活的基督在他们里面就越显为真实，越显为大，越显为荣耀。你知道吗？真的，这是你的产业。耶稣说，我如果没有为你受死，今天罪仍然在你的身上，你跟神是隔绝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五节。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
好，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耶稣为着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呢，从今起你犯了任何的过错，你赶快跟耶稣说对不起，赦免我，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洗净我。还有亏欠人的要去跟，要补偿， 要去跟人和好。你只要这样跟神认罪悔改，你就谢谢主，你洗净我比白雪更白。他马上涂抹，马上涂抹一切的过犯，你不要继续活在罪恶感里面，被仇敌一直的控告定罪。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的过犯已经被交给人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为着你过去的过犯，也为着你现在的过犯，也为着你将来你不小心会犯的过犯。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说，那我可以继续的犯错，继续的犯罪，不是的。一个人明白了耶稣付何等代价，使我可以成为一个无愧的良心、正直清白的人，这样的恩典会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厌恶那个罪。好，所以你只要一犯错了，赶快跟神认罪悔改。好，那你悔改了100次，还是要悔改第101次，因为耶稣不数算你犯了几次过犯，耶稣的血就是等在那里。你一犯罪，你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的血就在你的身上洗净你。然后呢，他说耶稣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是为了叫你什么？叫你称义。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个义人，你因信称为一个正直清白的人，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事，而是因为耶稣复活。为什么他复活叫你称义？他复活就证明他的死是个得胜，他的死不是个失败，他的复活就证明他的死是有功效的，是能够真实的除去你一切的罪孽、一切的过犯。他复活了，他得着了阴间的权柄，他得着了得胜死亡的权柄，他得着了阴间的钥匙。他说他胜过了罪和死亡。哇，这是何等大的得胜！他复活表示他的得胜，他得胜了死亡，因为死亡不能胜过他，死亡不能拘禁他。今天他把这个得胜释放给他的儿女们。所以我们，他说我们从前，他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呢，他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然后呢，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好，那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节到第4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耶稣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你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就要求上面的事。上面有谁？有天父，有耶稣基督。他说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哦，好多人都不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好，在罗马书第6章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岂不知你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吗？你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呢，你复活是与他一同活过来，让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 你受洗的举手，已经受过洗的举手。谢谢，恭喜你，你已经死了。你告诉旁边，我已经死了，如今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保罗他深知这个奥秘，他说如今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哦，这件事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不讲死这个字的，对不对？你讲死会被爸爸骂的。但是呢，今天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我真的死了，我就会复活。今天我们没有经历复活，当然是因为我不肯死。你看看保罗说的哈，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哈，第三章这里讲到保罗他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好，他这个复活的大能呢，好，是运行在，我们看，要不要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二十七章，马太二十七章51-53节，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好，那这里讲到说前面这个前面第五十节哈，就讲到耶稣大声喊叫，耶稣的气断了。他一断气了呢，幔子，殿里的幔子，就是圣所到至圣所之间隔绝的幔子就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然后呢，他说坟墓也打开了啊。然后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多有起来的。然后呢，他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你知道这个，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就是死亡不，耶稣断气的时候，就是他胜过了罪的权势，因为他成为赎罪祭，他献上人罪，使人跟神隔绝。而当他这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献上他无玷污的血，然后呢，那个幔子就裂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也就是人跟神不再为敌，人可以跟父神和好，因为耶稣的罪已经为我们付了罪该受的刑罚，耶稣的死，耶稣的血已经付上了这个刑罚。好，所以人可以跟神和好了。好，那死，罪带来死亡，带来死亡，而当耶稣献上了他的血，这个得胜了这个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所以呢，那些圣徒们就坐起来了，因为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那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死的时候，很多圣徒他们所信的他们还没有看见，所信的他们还没有得着。好，但圣徒，这些已睡的圣徒也都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临，这位救世主的来临。而这位救世主真实来了，也真实了，完全了，完成了这么完备的救恩。这些圣徒们他们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出坟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大能释放在全地，这些坐起来的这一些圣徒就走出坟墓。所以他的复活要释放人走出坟墓，他的复活要叫我们走出坟墓。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的某些的 状况，生命的状况，生活的状况，还在坟墓里，可是没有感觉。正因为在坟墓里，所以没有感觉，因为死了就没感觉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在坟墓里，但是耶稣复活了，他叫这些圣徒从坟墓里出来，何等大的大能，何等大的大能。好，那保罗呢，他说他要认识基督，晓得这个复活的大能。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那这个新译本是怎么讲呢，他说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我们过去的这几天复活节受难节的这个特会，神做很多很大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在许多人的身上。像有一位姊妹，她要给她的向她的老板请假，她想来参加啊，她就觉得她老板一定不会答应啊，结果后来她居然可以来参加五堂，七堂的聚会她可以来参加五堂。好，那参加了五堂呢，他说他真的不会讲神到底做什么工作在他身上，他只知道礼拜四他一去上班，他的眼光，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过去他对于他的老板总觉得老板好严厉，很严厉，然后他很怕他的老板，他也很怕他的同事。好，那可是呢，这一次啊，他就因为他当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发现，他那种觉得被老板跟同事那种被拒绝的感觉，受伤害的感觉，那种害怕全都不见了，而是充满了对老板跟他同事的爱，这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复活的大能啊，这个比你病得医治还神奇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害怕不见。弟兄姊妹，你知道神他要把他的一切的丰富倾倒在我们身上，他其实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因着他的受死跟复活，属天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过得很贫穷？因为我们常常在接受仇敌的谎言，仇敌的谎言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不够好啊，这个很糟啊，跟别人比不上啦，人家讨厌我啦，人家不喜欢我，人家拒绝我，人家排挤我，人家不懂得欣赏我，这都是在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别人不好。但是复活更新了一切，我们在罪里面，仇敌一直来谎言跟瑕疵，你今天你一定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抵挡他。然后呢，你第一个要经历复活的就是借着信，借着我要，就像那一位姊妹，那位敬拜团队的姊妹，她说我要更新，我一定要更新在这样的一个特会，她这样跟神祷告，神就这样做了。另外那个姊妹，她也是带着渴慕，她渴望请假，她渴望来认识主复活的大能。神复活大能真的坐在她身上，她那种害怕，但你刚开始会有一点害怕，后来会变成一个惧怕的灵进来，你就更害怕，更害怕那个老板，更害怕同事。但是呢，神复活的大能进来，除掉了这一切的谎言，然后呢，取代的是神的爱，神的眼光，爱的眼光。那我们认识主复活的大能，一方面借着信，借着我要认识，我渴望来进入他复活的大能。第二个是，你除了这样的认识，那是神主动的来临到我们。前三天哈，很多人是经历到神主动的临到。那这个耶稣的复活所打开的这个天， 你要持续的活在这个天开的光景，这个复活的荣耀，你怎么样持续的 活在这样的光景呢？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接着讲的。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使我，好，我不但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就是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好啊，受他所受的死，好。他说这样呢，我就得以，好，我也许我就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我不只是认识知道，好，一个经历而已，我是真的可以从死人中复活。你可以复活过来，好，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也就是讲到耶稣复活大能，我们都可以很兴奋，非常的嗨啊，好兴奋，讲到复活大能就很有信心，很兴奋。但是这个复活大能怎么样可以更有根有基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呢？是借着我愿意跟耶稣一同受苦，分享他所受的苦，分受他所受的苦。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哈，那我大概一个月前，好，一个月前我就接到这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好，那他就说，他说，江姐，我先生呢，好，我的弟兄，他就是最近呢，我发现，好，他有偷偷的在喝酒，好，那然后呢，他却隐瞒着我，啊，就跟我讲，他我有一次有闻到那个酒味，他说没有，他都没有喝了，好，这样，那他说我非常生气，好，非常生气，啊，我就给他写，他为什么非常生气？是因为他先生过去，这个婚姻是他先生的第二次婚姻，哈，是他自己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先生第二次的婚姻。而他先生过去的婚姻呢，因为从他的这个前妻身上，他有很多的伤害，哈，觉得自己最爱的人，哈，那这样的伤害他，而且呢，前妻对他的父母都说谎话，哈，那以至于说谎话到一个地步，使他的父母都相信这个媳妇是对的，媳妇是好的，儿子是不对，儿子是不好，全都不相信他，只相信这个媳妇，甚至把财产都还这个过继给这个妻，这个媳妇。因为媳妇要带着孩子嘛，跟孩子这样，所以呢，哦，他就觉得说，他自己的父母也是基督徒，好，那都是跟他讲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你该怎样，你该怎样，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好，那他说我也知道这个不对啊，可是我没有力量啊，好，那所以他就开始酗酒，好，那开始酗酒，而且他对神他也。没有办法信任，他对他的父母也没有办法信任，他从离婚以后，他对神对人没有办法信任，好，那所以他常常就是酗酒这样。那这样后来他跟这一位姊妹跟他结了婚，好，那结了婚以后后来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好，他们也开始追求，好，那先生呢就是有时好了一段时间了，因为他好了一段时间，哎，有时又复发，好，哎，那前阵子呢，最近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一两年的时间，哎，好像没有酗酒了，他就觉得很高兴哈，先生已经没有喝酒了，这样哈，哎，结果原来他发现他背地里偷偷的还是会在喝酒这样哈，所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就跟他先生讲。好，说你就是我要给你写切，你要写切结书，好，就是如果你下次再喝酒，好，那我就跟你离婚，好，然后孩子都是归给我，因为他知道先生很爱孩子，好， 那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威胁他，好，这样就说孩子要归给我，这样哈。那先生很不愿意签名哈，这样他说如果你不签，我就去找律师，这样哈。那先生这个退而求其次，就想说好好好，那我还是签好了。那可是呢，这个太太就说好，那在你签之前，我先去问一下我的属灵母亲。看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啊？所以那他先生就说：“好好好，你赶快去问吧。”那结果他就打电话问我，问我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会喝酒呢，他一定已经很沮丧，他对自己已经很沮丧。好，那他一定是很无奈、很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喝酒。好，而且喝完酒还会对自己很不满。如果你在用这样子的去气绝他，我觉得会使他更自暴自弃，并没有办法真实帮助他。好，我说你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给他恩典？好，就是愿意原谅他，好，愿意再给他机会，好，而且也愿意相信他，好，这样。那结果他妻子听了以后，他就说好，我愿意顺服。好，那虽然他里面很痛，因为最爱的人这个他觉得最生气的是觉得被欺骗，好，这样。那可是他愿意顺服，他就去跟他先生讲。好，那结果他先生听了眼泪都掉下来，好受感动，恩典可以使一个人被提升，恩典可以使人的里面很大的被改变。那这位弟兄呢，他前天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当我的妻子这样来跟我讲，我感受到属灵的母亲，我的牧者对我的接纳，对我的爱，因此我也感受到神对我的接纳，对我的爱。他说他里面好像对神的那个没有办法信任，还有那种被拒绝的伤害就不见了，知道，他得医治了，他开始可以信任神对他的爱，然后他开始更渴慕神，神说的什么话他说我都愿意顺服。然后开始起来渴慕神，那他整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得医治，他现在可以信任神，可以信任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知道耶稣在地上，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怎么样？他跟玛利亚讲，抹大拉的玛利亚讲说，你去告诉他们，也告诉彼得，然后呢，他说我要先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然后接着呢，耶稣就怎么样，他说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害怕都把门关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害怕被抓，他们所跟随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死了，所盼望的没了，那他们的命也可能没了，所以他们很害怕，关在房子里面。耶稣就怎么样，来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来，你探入我的肋旁，探入我的手，是我，不要怕。然后呢，耶稣向他们吹气，让他们受圣灵。耶稣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如果是我们显现的时候，好小子，你们看，你们在我面前多会吹嘘啊！结果你们知道认识你自己了吗？最后一个个都否认我，一个个都这么胆小，枉费了我3年多的教导，枉费了我行这么多神迹给你们看，枉费了我这样子谆谆的教诲啊！你们到时候一个个出卖我，一个个都是胆小鬼。好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再用你们吧， 再给你们吹气哈，让你们有力量去传福音。耶稣有没有这样？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已经很沮丧，他们都否认了耶稣，或者一个否认耶稣，然后其他都逃跑，大家都弃绝了耶稣。当耶稣最需要人来支持他陪伴他的时候，他们全逃离开了。但是以至于他们一定是什么很自责，当他们看见哇哇，这个有枪伤，有指头，有钉痕，复活了，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会更自责，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鼓励，安慰，他们很需要爱的肯定。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没有一句责备。那个越软弱出卖他的，他特地提他的名，你去告诉他，去告诉他，我活了，我活了，不是要来修理他的，不是要来跟他算账的，我活了，我要来向他显现，要让他回想起我事先就跟他讲的话，我事先就跟他讲了。他说，我跟他讲，你会经历，你撒旦是要塞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不用怕，你会在信心里再起来的，然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们，也就是说，然后我要使用你成为领袖，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爱。这位复活的基督充满了复活的大能，他所释放的是一个爱的大能，爱的大能叫最软弱的、最羞愧的都可以抬起头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这位复活的基督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世人等不多时，世人不会再看见我，你们会看见我，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也就是他说，我去了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保惠师就来，保惠师就是复活的基督。我不再是外面肉身跟你们在一起，我是住到你们的里面，活的神在你们里面，成为你们的大能大力，成为你们的复活。而你怎么样从复活，从那个受羞辱的那个软弱的光景里面变为这样一个荣耀的光景呢？就是借着你愿意分受他所受的苦，你愿意去做耶稣所做的，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照着耶稣所说的去说。就像这一位姊妹，她这样子就是脱去我们那个爱讲理的那个天然的性格，脱去，向我的爱讲理死掉，我愿意在他该受责备，我该受刑，他该受刑罚的时候，我反而以恩典来对待他，以恩典来对待，因为耶稣是这样对待我。当这样呢，死在我身上发动，因为我天然肉体是喜欢什么？喜欢控制他，因为他不可靠，所以我要用一个这样威胁来控制他。但是耶稣要我来尊重他，尊荣他，给他恩典，信任他。结果复活在我的身上，复活也在他的身上。我前天 他的弟兄跟我讲这件事，然后呢，他的太太也称颂他的弟兄，他就说，其实是神真的让我们结婚。我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父母常常鞭损我，可是呢，我的先生真的常常的尊荣我，他常常都说我是最好的太太，最棒的太太，七星级的太太， 我煮的菜都是七星级的，他都觉得我是最棒最好的太太，他给我好多的肯定，很多的爱。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这个人的优点了，我们就只记得他的软弱，就只记得他的缺点，然后抓住他的软弱，抓住他的缺点不放，然后我们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然后仇敌就好高兴，笑哈哈再跟你戳一戳，然后你就更气得蹦蹦跳，好，然后就干脆离婚算了，是不是？仇敌就他的伎俩都一样，在每个家庭。可是每个家庭需要有一个人先愿意死，你的家就复活了。你愿意死，像耶稣一样，你的家就复活了。耶稣怎么样死？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分受耶稣所受的苦，在他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好，耶稣受哪些苦？啊？耶稣受哪些苦？啊，被鞭打，还有呢，被羞受羞辱，好，在十字架上，人家看着他是这样摇头撇嘴，摇头撇嘴，好，然后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吧，下来我们就信你，你连你自己都不能救了，还说什么你要拆毁圣殿，三日再建造起来，啊，讲这些空话，自己都没办法救了，他们是。羞辱他，讥笑他，讽刺他，到了极处。还有呢，他还受什么苦？啊，他担当全人类的罪耶。我们有一个罪在我们身上，没有被饶恕，不被原谅，那个担子多重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是不是？让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可是这个全人类的罪的重担都压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是一位圣洁很厌恶罪的，他不但没犯罪，他是不知罪的，他根本那个罪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忍受的。你知道我们有些人鼻子比较敏锐啊，闻到一滴滴这个馊味啊什么，他就觉得受不了啊，非常的受不了啊，鼻子都要捏着啊，受不了。那个罪的臭气啊，对这位圣洁的神而言是多么的恶臭，可是他却甘之如饴的来跟这些罪人生活在一起，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哦，那个受的苦很大，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每一个人在想什么，这个人在怀疑你，那个人在论断你，那个人想要杀你，那个人在筹划着一些对你不利的事，你知道这些，可是你还要每天很喜乐的活着，是很大的苦，对不对？耶稣所受的苦，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天父向他掩面，那更是一个最大的苦，连天父都弃绝他，他所爱的门徒们都逃离开了，他单独去面对一切的诬告、定罪、审判，让人用最无情的对待来对待他。这些听他讲道的百姓都相信这些诬告的话，忽然间都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哎呀，我们在十字架上，如果是我们一定觉得说没良心的，这些没良心，我曾经医治你的病，对，你现在说定他十字架。但是耶稣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所受的苦是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人都是要他的医治，要他的祝福，人都不是真的在爱他。耶稣受的苦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的， 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罪的权势，得胜了罪，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他释放这个复活的大能给他的儿女们，他要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他说，你们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说，哎呦，耶稣你为什么这么严呢？耶稣不是严，他是说，因为你必须经历十字架的死亡，你才会复活。你不经历十字架的死亡，跟我一起同死，复活的大能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的。你会经历到 一点复活的大能，但你没有办法复活。那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事实上保罗已经经历很多复活的大能，是不是？但是他需要继续的死，继续的死。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天天死，那个帽死，那个帽旁边是点点点，是人加上去。他说我是天天死，因为我天天死，我就天天活过来，活过来，活出神的荣耀。那耶稣他在这个罗马书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耶稣他死，好，然后呢，他的复活是在父的荣耀，哈，他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跟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好，那耶稣在地上他是怎么样过生活？就是他活在罪人当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呢，他一直向着神活，他向着他荣耀的父而活，他一直向着他荣耀的父而活。好，那他要我们在地上也这样子，那个复活的大能就会一直显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我95年来这里拓荒，啊，95年在这里刚开始聚会，那拓荒。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那个时候呢，她才因为她的先生对她 abuse， 她的先生猜疑她有外遇，猜疑她有外遇，所以呢，先生就常常的 abuse 她。那她其实没有，可是先生就是那个疑心，猜疑那个疑心，那以至于就常常的 abuse 她，到一个地步她受不了，他就逃离开家。好，那我95年来拓荒的时候，他那时候刚逃离开家4年，他是91年逃离开家。好，那逃离开家呢，他先生就对这个他的孩子们说，好，说你的妈妈是坏妈妈，跟着男的逃跑了，跟着男的去了，好，她是个坏妈妈。好，所以这个姊妹呢，她那个她离开逃离开家，他去做工，去打工，一个小时3.5块，好，打工，然后省吃俭用，好，就是去要供应他的孩子，他孩子有需要，他就给他钱，那可是他的孩子都不理他，好，因为爸爸都跟他们讲妈妈多坏多坏，好，那所以孩子不理他。那但是呢，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赶快补上，他还是这个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给他钱，他也带他们认识神，也跟他们一起祷告，这样哈。那结果呢，一年一年的过去，他的孩子也渐渐长大，孩子就渐渐会分辨，就发现说爸爸都一直讲妈妈多坏多坏，可是妈妈从来没有讲一句爸爸的不好，好，妈妈都是一直跟这些孩子讲说，你们要爱你的爸爸，你爸爸好爱你们，好，你爸爸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他一直告诉孩子们要孝顺父母，要孝顺爸爸，要这个爱爸爸，爸爸很爱他们，好，他 这么多年没有讲过他的先生一句坏话，然后他也没有跟孩子们讲 他的先生 abuse 他，所以他才逃离开，他都没有讲，都没有讲。但是越多年下来，这些孩子就开始会分辨，发现说妈妈从来没有讲一句爸爸的坏话，好，然后看见妈妈的生命，好，妈妈总是活在向着神而活，活在那么喜乐平安，好，然后给予，好，那而且看见妈妈不只爱这些孩子，这妈妈呢常常在带人信主，常常在帮助别人，去爱别人，好，那这位姊妹真的是这样。我们多年从95年到现在，我们教会快20年了，她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从小的到老的她都服侍，就是爱神，爱神的仆人，爱神的家，好，爱每一个神的孩子，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做。结果神一一的坐在他的孩子身上，好，从那时候他最小的一个孩子在青年人青少年的时候反叛，一直跟人家走世界的道路，非常的叛逆，好，然后就是跟这个走爱世界的道路，好，那他呢就是去爱这个孩子，然后带领这个孩子，然后为他祷告，好，然后他就是认定我每次讲台怎么教他就怎么做，好，孩子这样子叛逆等等，他就一直为他的孩子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好，他向着神而活，向着神而活，他信神，信神的美善，信神的大能，好，所以没有一句怨言，他就是跟神赞美感谢，为他的孩子赞美感谢，然后去爱他的孩子，这样子神就做工在他孩子身上，好，神自己向他显现，孩子就忽然间很大的改变，然后就忽然间去教会，然后就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就开始很爱主，很渴慕主，好，现在也在服侍主。他的另外的一个孩子也是这样子，好，忧郁症，好，忧郁症，然后又有一个没有信主的女孩子一直在追他，一直在追他，啊，你知道女追男隔层纱，好，那这个他这个儿子很老实啊，好，这样，那所以这个妈妈又不能说，好，就只能这样爱他们，然后为他祷告，一直跟神说，一直为神感谢赞美，然后相信神的爱，相信神能，这样，好，然后说，神啊，你一定要为我预备的是一个爱你的媳妇，好，是一个信靠你爱你的媳妇，好，好，那他就说，神，你能的，我相信你能的，对你而言一点都不难的，好，他就是这样，可是就这样一直感谢赞美，然后从来没有停止他对神的爱，对神的相信任，对神的服侍，从来没有，一直在服侍人，一直在祝福别人，然后神就又做工在他孩子身上，忧郁症得医治，好，然后忽然间这个他就跟那个女的分了，好，然后后来神又为他预备一个这个信主的姊妹，好，爱主的姊妹，神就这样做了，是跟他一起来追求的姊妹，好，那神就是可以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他现在三个孩子都这样爱主，也在服侍主，好，我不是说全时间服侍，而是都在神的家中服侍主，都在祝福别人。那我真的看见死在这一个妈妈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他的孩子的身上发动。那后来呢，这个媳妇这个他的先生的话语也伤了这个媳妇，所以这个媳妇很受伤，就是对爸爸就是很不满，这样，可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姊妹就一直跟神祷告，她很希望媳妇跟她公公之间是和好的，好，是没有嫌隙的，好，但是你不能去讲媳妇，所以他就只一直跟神祷告， 跟神讲，结果呢，神就自己坐在媳妇身上。那媳妇有一天就打给这个婆婆，我们的姊妹，就跟她讲说：“妈妈，我觉得哈、哦，生命很短暂，哈、哦，所以呢，我就想这个圣诞节哈、哦，我们能不能全家有一个大团圆？哈、哦，我们请爸爸来，哈、哦，你也来，我们全家大团圆。”哇，我们姊妹就好高兴哦！就在去年的圣诞节，哈、哦，那她其实对她的先生。他因为被他 abuse 这么多年会有一个怕，但是呢他就一直勇敢的突破，而且为着媳妇跟这个先生能够跟这个公公可以这样和好，他就说他就更向自己死，他就说好，我愿意参加这个大团圆这样哈。结果呢就他们去年大团圆哈，在圣诞节这个大团圆哈，在大团圆里面，这个先生在孩子们的面前公开的对我们的姊妹说：“我要请求你的饶恕，好，我要请求你的饶恕，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好，你养这几个孩子，把他们养得这么好，而且三个孩子都好孝顺我。”很尊重我，很孝顺我，都是你的功劳，你这样的把他们养得这么好，我谢谢你。好，那而且请你饶恕我对你的亏欠。好，哇，神做这么奇妙的工作，神做这么伟大，这就是复活。神可以使那个一个死亡的婚姻，你想我95年来的时候，这一位姊妹他不但是从家里逃离开，自己要赚钱养自己，然后也随时的去帮助孩子们，而他的孩子也一个一个都在不同的不容易的状况底下。这个有的妈妈会觉得我活着不是很有什么意思嘛，哈、哦？可是他没有，他因着神大有喜乐。你会发现他常常就是很喜乐的活在神面前，哈、哦，他从1小时3.5块一直做，不但在教会服侍，在公司里面一直在向人传福音，一直敬重他的老板。他在公司里英文听不好，常常被老板骂，但他就是一直笑脸对着老板，一直顺服老板，一直尊重老板，尊荣老板。结果呢，老板一年比一年更喜欢他，更喜欢他。他从3.5块的一个工人现在做到 manager， 做 manager， 而且老板说你不要退休，我要一直用你，我很需要你。而且我就发现我们任何一个特会，这位姊妹从来没有错过。我说你怎么又可以来了？老板都让我一跟他讲我有特会，老板说好，你去吧。就是老板那个恩宠真的在他身上，老板真的对他非常好，对他非常信任。老板对他说，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你是最忠心的，你是我最能够信任。从一个老是被老板嫌啊骂的，到老板现在对他好喜欢，他好喜欢他。这就是我们愿意分受耶稣所受的苦，愿意在他的死有份，与他一同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基督徒可以一直说，哇、哦，耶稣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复活大能。可是如果我都不愿意向自己死，向自己那个爱讲理死掉，好，像自己的感觉死掉，好，我都不愿意这个去饶恕，好，然后去向自己一直要解释、要辩论来死掉，我们就一直不可能复活嘛。我们会争赢了，我们会有短暂的这个快乐，因为这个抒发我的感受。发了我的这个气，但是我们没办法复活。 复活是个新样，复活就是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不是一滴滴的变好一点点，不是外表的有一些谦卑的行为，而是里面的思想真的是充满一个意念，充满了神的谦卑，充满了神的爱怜悯。而今天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姊妹，她一直的向自己死，向神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你不是一直说哎呀我要死我要死，你不用管死啦，你只要一直主啊我要赞美你，我要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爱，凡临到我的都是好的，都是与我有益的，我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我为他感谢你，我为他赞美你，只要一直这样，你就一直在死了，你也一直在复活。而最大的复活，那个你所赞美的这一些现况，有的要隔几年，有的可能隔几个礼拜，而这种复活是很真实的，是持久的，是持久的，是一个极大的能力。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要他的儿女们，他释放那个复活的大能，就是要他的儿女们继续的让这个复活的大能永留，永留，然后呢彰显。他要他的一群的百姓，一群的神的儿子们，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向这个全世界展示住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活的，是充满了良善的，是充满了慈爱怜悯的，是充满了恩典的。耶稣要借着我们在地上继续的施恩，继续的怜悯，继续的爱，以至于那个复活的大能会借着我们一直的展示出来，一直的彰显出来。这是他复活的大能一直的延续。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迹奇事会大大的彰显在我们所在之地，无论是你的家，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教会要充满了复活的大能，神迹奇事会有一一的彰显。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房，这个一个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会，需要有人愿意死在耶稣的苦受苦上有份。耶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不说话，他受威吓，他不为自己争辩，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可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被尊重，那口气吞不下，我们就做出了一些肉体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肉体就来大发作一下，也没有关系，赶快跟神认罪悔改，可以再来，再来。耶稣他的复活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每一次你向自己死，每一次就开始复活，每一次你死多少就会复活多少，那个复活先在你的身上发动，渐渐就会发动在别人的身上。圣民的死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极其宝贵。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受羞辱，他的复活成为荣耀。他十字架受羞辱，他的复活使魔鬼受羞辱。 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他甘心乐意的降卑自己，但是他的复活他就使撒旦降卑。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记得耶稣要去钉死的路上，他是拥抱十字架，他说看哪，我会将一切都更新。今天所有跟随耶稣的儿女，你也愿意拥抱十字架，不是苦哈哈的，是去拥抱，因为短暂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些苦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复活的大能要释放在我们的身上，释放在我们的家中，释放在我们的学校，释放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释放在这个世界，借着他的选民。好，我们起立。你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这个复活的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要像保罗一样，我认识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为了要让我能够与你一同受苦，效法你的死。你今天愿意跟神这样的回应，在复活节的这一天，神啊，死算不得什么，苦算不得什么，复活乃是真实的，复活充满了大能，充满了荣耀。主啊，我愿意拥抱十字架，我愿意跟随你，我不再用我的肉体去反应周遭的一切，我愿意向着你来反应，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上我都向着你来反应，就是我愿意更多的来赞美你，称颂你，相信你，然后我向着人是用你的爱，你的怜悯去向着人。你愿意这样的，你来前面，你来前面，我相信你说，主我愿意死，我愿意跟随你的脚踪。主耶稣，今天复活大能要临到你的身上。还有你说，哎呀，我生活中也没有什么苦啊，没有什么苦，你可以一个向你自己死的，就是你的惯性，你那个不习惯开口赞美，不习惯跳舞啊，就像圣西以前他说，哎呦，我知道赞美很好，大声赞美很好，可是这不是我的时代哦。啊，可是你看看我现在看见上礼拜他在这跳舞啊，啊，这个礼拜这个前三天的那个他在上面跳跳得那么释放啊，我心里就是复活，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名证。今天你愿意突破你的惯性，突破你那个拘谨内向，不习惯开口，觉得哎呦这样太夸张了，神喜欢你夸张的来爱他，因为他实在太夸张的爱你，他为你所做的都是很夸张的，他值得你非常夸张的来称颂他赞美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坐在后面的，你从来都没有在神面前尽情释放的敬拜赞美，你愿向你的肉体死，你可以来前面开始尽情的释放的赞美称颂他，复活的大能要显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 Thank you. 说神啊，我要突破我的惯性，我那个一直很被动的哦，不习惯主动的去靠近人、亲近人哦，一直常常喜欢远离人群哦，还有我这个胆小害怕哦，神啊，我真的要突破我这些惯性，突破我这些瑕疵。神啊，神啊，我要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我要向着我这些老我死掉，向着我这些软弱死掉，我要进入你的复活。开口，每一个可以开口这样跟神祷告，让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是那样的真实。为着这个人来感谢赞美你哦，我真的要向着你反应哦，我要用你的爱来对待他哦，开始来为这些感谢赞美。
身上发动，是圣也在我身上。 心底赐下来。